主报告、副报告、反报告。琵琶桥百公馆的二楼会客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首脑们陆陆续续来到了这里，没有排座位。进屋的人在桌子旁随便找个椅子坐下，不过他们找的位子总是和自己的身份十分相称。就和坐在旁边的人聊起来，聊天气，聊身体，聊一些遵义的新闻轶事。会议开始前的气氛总是轻松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因为就住在这幢楼里，所以早早的就坐在了这里。博古来的也很早，他径自坐在里边居中的位子上，他已经习惯了会议中的中心位置。毛泽东是和张闻天一起来的，王稼祥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他的担架太长，拐不进去，人们挪椅子搬凳子折腾了一会儿。聂荣臻脚伤还没有好，是被林彪搀着进来的。李德来得比较晚，进屋以后就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捡了把椅子坐了，翻译伍修权挨着他坐。先进来的与后进来的不断打着招呼，红军将领多是毛泽东的旧部下，因此毛泽东显得特别活跃，相比之下博古显得冷落了一些。周恩来将一张写满了字的纸递给博古，博古看了一眼，那是临时写就的今天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名单上的人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博古默默地数了数名单上的名字，出席列席的共20个人，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会场，屋子里慢慢安静了下来。有几个位子空着，周恩来告诉他，彭德怀、杨尚昆住在刀把水，下午才能赶来。刘少奇、李卓然是昨天晚上才通知的，大概今天晚上才能到。博古习惯地咳了一声，用不高的声音说，现在开会。一屋子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博古从口袋里掏出一摞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开始念起来。这就是后来中共党史上称之为主报告的那个报告，按照事先规定的议题，作为党的总负责人和指挥战事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他的报告主要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突围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大概由于他在会议开始前受到冷落的缘故，开始还多少有些拘谨，但是没过几分钟就恢复了常态，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不由让人联想到他在中山大学与对立面进行辩论的风采。他的报告广征博引，文思清楚，不能不说严谨，但是在座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听出了他报告中的致命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客观，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于敌人的过分强大，白区和苏区配合不够，而不在主观上找原因，不承认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在博古讲话的时候，毛泽东专注地听着，有时不屑地微笑一下， 还不时用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些什么。朱德坐在毛泽东的旁边，听到不顺耳时，在一张纸上用铅笔重重地写了几个字，推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看了一眼，纸条上是四个字，胡说八道。毛泽东笑着抬起头来，朝朱德会意地点了点头。博古的报告终于做完了，他从内罗讲稿上抬起头来，朝会场扫视一眼，大家没有任何反应，连李德也没有表示赞许的意思。屋子里安静得出奇，他体味到了从未有过的窒息感觉，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周恩来接着就军事问题做报告，他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副报告。这个报告又一次体现了他的性格。他明确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主要在于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也含蓄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的发言不长，前后不过半个小时。在博古和周恩来发言的时候，李德都听得很专注，他也感到博古在强调客观原因时有点过分，而对周恩来，他则是彻底失望了。他在后来写的《中国纪事》里这样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周恩来的发言在李德看来，无异于最高三人团行将瓦解的一个信号。按照事先安排的议题，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之后是自由发言，讨论这两个报告。但是这时毛泽东开口了，洛甫同志还有个材料要念一念。博古犹豫一下，满脸不高兴地说，讲吧。张闻天也像博古一样，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稿子，在桌子上慢慢摊开，开门见山地讲起来。听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眼睛没有放在桌上的稿子上，很显然这是临时加上的临时感受。他的声音不高，却像一滴冷水掉在沸油里。会场上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人们就近相互议论着，眼睛由于震惊兴奋而发亮了。正在吸烟的李德没有注意到张闻天刚才说的话，见大家议论，忙问伍修权是怎么回事。伍修权把张闻天刚才说的话翻给了他，他也瞪大了眼睛朝张闻天看，一副莫名其妙的神色。等屋子里复归安静以后，张闻天看着他的发言提纲讲起来。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地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就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素有党内理论家之称的张闻天讲得慷慨激昂，洋洋洒洒。毛泽东和躺在躺椅上的王稼祥静静地听着，不断点着头。他们三个人的意见让张闻天一归纳，甲乙丙丁一下子罗列了十几条。 张闻天的发言系统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西征以来实行的逃跑主义，机械地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等方面的错误，有时也引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一些话来增加自己发言的分量。博古从自己的记事本上抬起头来看着张闻天，他的眼睛里掠过了一丝阴影。博古的这个细微的表情被坐在一旁的毛泽东捕捉到了。毛泽东清楚，这两个曾是志同道合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战友间的矛盾，是从广昌战役时开始公开化的。广昌战役之前，张闻天就与博古在如何对待十九路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1934年1月举行的全苏两大上，张闻天当选为本来由毛泽东兼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及政府总理。博古为首的中央的这项安排是十分巧妙的，即将张闻天实际上排挤出中央，又削去了毛泽东在中央政府里的实权。毛泽东成了真正的加里宁，可谓一箭双雕。这种明升暗降的安排使张闻天在党内处于无权的地位，为此张闻天心中十分不满。三月，李德、博古主张全力保卫广昌，毛泽东、张闻天全力反对这场与敌人拼消耗的战争，但李德博古仍一意孤行，结果遭致广昌惨败。在五月上旬召开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拼消耗的打法是不对的，使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给张闻天扣了一顶大帽子，说张闻天是1905年反对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普列汉诺夫。一向温和忠厚的张闻天终于被博古的蛮横态度激怒了，引经据典言辞批驳了一番之后甩门而去，会议不欢而散，他们从此疏远了。张闻天关于广昌的问题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和李德都在大口大口的吸烟，不过两个人的心情不大一样。李德侧着头听着伍修权把张闻天的话一句一句翻译给他，几乎每翻完一句他都要皱一下眉。毛泽东则显得轻松自如，成竹在胸的样子。他此时的注意力似乎全在手中的白金龙牌香烟上，慢慢地吸进去，悠悠地吐出来。一丝微笑不易觉察地挂在被那时浓时淡的烟雾遮掩的影影绰绰的脸上。张闻天的批判锋芒越来越锋利，博古、李德的名字在他的讲话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偶尔他也提到三人团中的周恩来，这同样也符合耿直的张闻天的性格。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及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的指示，在干部中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 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予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促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错误。张闻天一气说了上边的话后，停顿了一下，端起桌上的缸子喝水的时候，看了毛泽东一眼。毛泽东表示赞许地朝他点点头。上面这些话是前天他们和王稼祥在一起研究提纲的时候，毛泽东提出的。他并且向张闻天强调说，开会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多说几句，因为许多同志至今还不明真相，怨气很大，以为走出江西是政治局定下的，果然又引起了一阵议论。尽管离开江西已经三个多月了，尽管在座的这些高层领导人对突围西征的一些问题也渐渐清楚了，但是现在在党的最高会议上严肃地提出来，还是令人震动。博古低着头，埋头记着什么，脸色很难看。李德看着张闻天，张了张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张闻天没有躲避李德的目光，平静地看着他，等着他说话。李德什么也没说。张闻天清了清喉咙，又讲开了。此时他又将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的旧话重提，不过言辞更加激烈。这一原则性的错误一直发展到了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地区推进，而不知按着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虽然这种错误最后由于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十足地表现出了其战略问题上一贯的机会主义倾向。张闻天说了这番话后又停下来，等着军事顾问发火。他想，李德如果知道自己给他戴了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一定会大发雷霆的。不知是翻译打了折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后，只是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又沉下脸抽烟了。张闻天的发言打破了会议的沉闷，由于他的这番讲话与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通常称之为反报告。张闻天做完报告后，有几个同志要求发言，周恩来看看表，已经过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他向主持会议的博古小声说了些什么，博古点点头，看着大家说，现在暂时休会儿，吃完饭接着开。说完离开了座位，悻悻地向外走去。李德由于坐在门边，第一个离开了会场。朱德隔着几张椅子向张闻天抱拳打揖，开玩笑说，洛甫啊，真得感谢你，我憋了一肚子的话全让你倒出来了。张闻天扶着眼镜淡淡一笑，看看毛泽东和王稼祥说，其实我这只鸭子是被老毛和稼祥强赶上架的。 哪里哪里，你这把火烧得很好啊。毛泽东说着，和朱德、张闻天一起走出了屋子。